假巴伟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梅根，欢迎收听《梅根好实在》。这是一个从食物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去探索美食，从美食中去享受生活的一个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土生土长的在地丰原人 Alice 呢，来帮我们介绍丰原的美食哦。非常的感谢 Alice。一两个月之前，然后我们特地就是还出外景到丰原，
这是本节目第一次出外景到台中丰原。
但是好景不长了。
这成语是这样用啊，好景不长，
事出突然，
或者是事与愿违的外景的收音效果呢，并不如预期。重新呢又拉回了录音，事后呢我也会尝试的 remix 这两个版本，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出外景现场的临场感，但同时呢又可以保有在录音室呢安静的录音品质。让我们欢迎土生土长在地丰原人 Alice。
嗨，大家好，我是 Alice。
还有台北的张先生，
大家好，
我是司机。
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台中的
琪琪，
在丰原在地的自行车专业职人。
嗨，大家好，我是昭廷。
这一次、特别拉了一个主题叫一日午餐、
对，
据说你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问了很多的人，
做了10000份的民调。
乱
讲。说我想吃一日午餐，然后原本就想说一天要吃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
宵夜，
请 Alice 呢帮我们配一套套餐。
对，
然后 Alice 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达人。
对，我是认真磨人。
他不仅给我笔记，然后还给我许多的细节，而且这些的挑选呢都是事出有因，亲身体验，是挂保证。该踩的雷他都帮我们踩过了，他推荐的绝对无雷。这太沉重吗？压力很大吗？
因为太沉重了。就我从小吃到大的啊，到现在在吃。台北张先生呢，他就是本身非常爱吃，这些都是经过他吃过也觉得合格，应该是经得起考验了。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站来说起好了，当然是先从早餐开始了。
对，第一站我们就是要去吃台中人早上一定要吃的炒面，然后我们去的是康康猪猪血汤。
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推荐这一间的就是炒面？
台中或者是丰原啊，炒面是真的很多摊啊、然后我老公就说一定要找一家大家有听过的，不然很奇怪。某一次他陪我回娘家的时候也吃过这家，他也表示好吃，我们这次就以这个先来吓吓你们大家。
有第一间店我们就有经验到了。其实我自己本身不是很爱重视的早午餐，对，就是炒面跟猪血汤其实不会有太高的期待。
话说每个人也是台中人的样子。
但我不是吃炒面跟猪血汤长大的，我是吃美而美还有西式早餐。但这一间的炒面算是蛮 Q 弹的，
对，它就是不是烂烂的那一种炒面，它是比较有一点硬度，然后 Q 一点。觉得它比较厉害的是它的那个酱料，
那个葱辣酱再加上去，它不会特别的辣、但是呢它就是整个提味，让整碗炒面有更多的层次感。
完全认同啊，讲的真的太好了。
算是蛮重口味的一个选择。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早上吃重一点口味提振的精神的话，那你就来这边绝对没错。
而且除了葱辣酱以外，它也有提供比较常见的辣椒酱、那我要来讲一下那个辣椒酱。
好，
就是因为台中人我们常吃的其实是东泉辣椒酱，但是在这里啊 Alice 还特别就是澄清了，丰原是属于台中的一部分哦，但是
我们要读一下跟哪里国。
对，丰原是台中的一部分，但是呢，丰原人是不吃东泉辣椒酱的、哦。那我们来问 Alice， 那这些丰原人都吃什么样的辣椒酱？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是有在吃辣椒酱，然后一直到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哦，台中很有名啊，就东泉辣椒酱。那我就一直很奇怪，就是到底东泉辣椒酱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过这样？最后才发现说，哎，我们丰原的叫做原美辣椒酱，就是三点水的原，然后美丽的美。原美辣椒酱的老板是丰原的在地人，就是在地那种杂货店买一罐就是20块，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20块
啦，这么便宜，
咖啡色玻璃罐，长长的玻璃罐的那一种。对，
你将会被暴露年纪啊。
哇靠，真的是你今天是坏掉了、
他火力全开耶。
对，怎么会呢，我的年纪就是18、那也是19啊，对不对？原美辣椒酱就是据说是供应那个丰原潭子神冈地区，所以还没有进到台中市区。讲一下原美辣椒酱的口感好了，原美辣椒酱跟东泉辣椒酱的差别是，原美辣椒酱它比较甜一点， 然后东卷辣椒酱我是觉得真的会辣，因为我不太吃辣的人。
基本上来说丰原在地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辣椒酱。
对，
因为辣椒酱蛮特别，它其实都蛮在地小量的生产。
对， 对，
然后它蛮有区域性的。
对，
原美辣椒酱的分布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在台中县市还没合并之前，台中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其实就是在丰原。
对对对对，
它算是在铁路山线。
对，
所以基本上山线附近的小乡镇，
比如说神冈啊、潭子啊、大雅、东势，
它的聚集地、集散地基本上是以丰原为一个中心。
对，就是政府机关、银行，然后比较大一点的医院，就是还没有到台中市 那种市立的医院，就是丰原属立的医院，就是算是临近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要办事情啊都会到丰原这边来。
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特性，这也可以看出原美辣椒酱的分布范围。
对，就是进不了台中市区，
他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由乡村包围城市。
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采取这个策略。
那除了就是炒面以外啊，我印象也蛮深刻的是他的猪血汤。一般我对猪血汤印象都是蛮油腻的，就是猪血汤上面基本上都是会浮一层油，但是这一间康康猪猪血汤，它上面浮的是一层翠绿色的韭菜段。
对啊，就是猪血汤就通常会加韭菜，不会加葱啊。
哦，
对啊，因为韭菜也可以去一点腥味，它内脏的部分。
汤头喝起来蛮清甜的，不油腻。
我觉得它的猪血算是蛮扎实的口感，就是有些猪血汤可能是很易碎，就是你可能放入口，然后之后就是舌头顶它什么之类，它就会成易碎这样。
比较像豆腐，
对，比较像豆腐，但是它这个就是还算蛮有弹性的，然后。密度比较高一点的猪血。
以卖炒面跟猪血汤来说，康康猪猪血汤称不上特别干净。
你会不会变人家来
我觉得是相对的。
对啦，
比起一般的小摊贩来说它算是干净的。
对， 對，因为其实丰原蛮多就是它的炒面可能是就是餐车型的，或者 是那种三角窗的 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头盖厨的那种，就是那种比较老式的那个房子地板都是那个还是水泥铺上去而已，没有其他那种装饰。那康猪算是比较有规模一点的，比较宽一点的透
宽敞的店面，然后旁边有自己专属的停车场。
对对对，
还有冷气，夏天来的话也不会怕流的满身大汗。
我们刚才看到光前台负责点餐备料的就有八个人。
对对，
所以可见就他的生意有多好。
没错，
对， Google Review 是好像 4.2， 但还是要看一下那个琪琪 Review 是几分。
琪琪是 4.5。
好哦，那吃完了这一站啊，那我们下一站就是要到哪里去呢？
我们今天就是走那个吃走的行程，就 Megan 下了一个标题，就是 Sporty Foodie 的行程。那接下来的行程呢，我们就还没有吃，我们就往那个丰原最有名的那个 自行车路线宫老坪前进，这样子。
好的，耶、yeah, ，出发，
出发。咖啡车以前还蛮有名的，可是我不忘记现在还有没有了。
你说骑到上面有咖啡，
对，这里就有一台，有没有自行车手？它的坡度大概在 5.5-7% 左右。对，那它骑一趟大概，当然是看 每个人推力不同啦，但是我记得大概在20分钟到30分钟，就是单趟就可以完成，这样就又短然后又好练。一般大家会骑宫老坪的路线往上骑，是会骑到一个土地公庙，那里通常就是一个就是小终点这样子，所以这样大概是20分钟左右。那个宫老坪上面会先经过一个新农山庄，它就是以前有新农牛球队时期他们的那个练习跟好像住宿，就是训练的场所。对，所以以前我们丰原是支持新农牛队的。而且我小时候念丰原国小的时候，他们会在那个丰原国小的操场练球，我有看过一两次，所以对他们就是蛮有在地情感的。
所以那时期的球员你还记得谁？
好可怕，这完全 cue 到，这我要问我老公。老公，心中还有谁？
你那时期我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你明明就大我一岁。我这样崩溃了。我那时候新农牛有谁啊？我忘记了。天哪，大家应该觉得我是一日球迷。对，我就是
骑脚踏车的人。刚开始骑宫老坪的时候，都是觉得它是有挑战性的，对，因为毕竟它要爬一座山， 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座小山，可是它
对啊，就是、我们今天有去稍微闯看了一下，有一个法甲湾。
你们想要骑看吗？我们可以借你脚踏车。
Right now 吗？
可以啊，我外面有。
不好意思，我今天穿裙子。
我没有淑女车。对，要什么都有。我还有最新的中置嘛。嗯。
哎，我觉得 e-bike 可以。
对对，然后就我们功劳坪算是蛮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晚上其实也可以去看夜景。嗯。对啊，那个上面看夜景也蛮漂亮的。对。
丰原其实还蛮有一个特色，是蛮多的单车路线。
对
对，其实我们在出外景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录一整段
对单车的介绍、就
是，而且也是介绍五条路线。
对，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收音品质就是不太好，到时候呢只能可能截取片段呢跟大家介绍。大家其实讲到丰原、嗯，说真的就只想到庙东夜市。
对，不过其实庙东夜市在于我们在地人来说就不是一个夜市，因为它早上就有了，就早上一样也是就是卖炒面、萝卜糕、猪血汤就开始卖，然后中午其实就很多人去那里吃。那当然它早上晚上的那个摊位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有些摊位就是卖早上的、
嗯、我自己蛮震惊的，因为我们其实中午到就是很多店家都已经开始营业了。
对，
尤其是特别重要，非常重要，一定要再三强调。就是那个菱角酥在中午去的时候是不用排队的、欸、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到然后一看到菱角酥只有四五个人在排队的时候立马
上先买起来，
对对对，等我们先去买菱角酥，因为平常晚上去的时候至少都要领号码牌，
对，
而且领了号码牌之后你还要再等大概30到40分钟以后、啊、有时候是等一两个小时，而且重点是你不能过号，
挂号很重要，
对，你就举举他不是那个看医生过号三号轮到你没有，你过号就 no 损
no 损
对，就 no 损了。好，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热了吃的时候好吃，他冷了吃也是好吃，他的那个裹的那个
面皮，
对，那个面皮
很厉害，
觉得很厉害。
嗯，我是每到丰原庙东
必买嘛，
必买、嗯、
但大家就是认明说他就是要大门口的那一家，因为现在也是有其他家，也不会说，我也不好说这好不好吃，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找就是最传统就是最久的那一家的话，就是距离大门口最近的那一家。
哦，讲到大门口，庙东的位置，
庙东头就是大庙的那个正门，
它基本上是
头。
哦，对，就是你面对着妈祖庙，
对，
左手边的那
边那个就是头，然后尾就是你一路走到底，
太平洋转光百货那边是底，
对，那边是底。对，
哦、那它为什么叫庙洞？
应该是在庙的东边吧。
哦，就是如果以庙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右手边就是庙的东边。然后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从头吃到尾咯，
差不多，
对，
差不多照这个顺序。
那我们第二站吃完了菱角酥，我们就来到了第三站。第三站带我们去吃的是吃咸食蚵仔煎。
蚵仔煎，
因为那里有一整排蚵仔煎，
有好多家，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在地的丰原人会带我们去吃哪一家。
那因为我从小到大呢其实就是只有吃一间，然后我们吃的那一间叫做郑老赵，
是郑赵，
是郑赵，不是郑老赵，
是郑赵，
郑赵而已。哇，真是一个 surprise。 好抱歉抱歉，是郑赵。好，那反正我对郑照有诸多误解啦。反正呢，他就是我们今天去吃郑照。然后郑照为什么会吃这家？除了从小到大吃以外呢，就是他青菜很多。就是你可能对蚵仔煎的印象就是蚵仔，然后那个粉煎粉浆的煎，但是它底下就是有超多的青菜。然后据我老公的说法，它像什么？
像炒青菜啊。
就是蚵仔煎加炒青菜的概念，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蛮特殊的口味，就是它的酱料有一个口味，然后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然后我知道就是大学有一次带也是同学来吃，他告诉我那个口味之后，我真的吓疯了，我想说天啊，你们都吃得出来的这东西。所以这次带那个 Mega 他们来吃的时候，我就是出了一个考题问他们。
嗯，对，这要说，就我们马路上走着正在说我要吃什么的时候，然后呢 Alice 就非常的有综艺感的说，我带你们去吃的这家还有一个考题要测看看你们的舌头有没有敏锐度。
对， 那反正这个东西呢，我现在也不会告诉你们那个口味是什么。
没有没有，那个真的不难，非常的不难。因为呢，我们吃了第一口就异口同声的讲出了答案来。
对，就是只有我嘴巴特别笨，我就吃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反正我现在也不会告诉你们。
那我当然可以说，
你不能说，这就像是那个海贼王的那个秘宝一样，就是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你就勇敢去追寻吧。你吃了你就会知道是什么了。
对，它的位置，
左边第一摊是菱角酥，第二摊是蒜肉饭跟鱼皮汤，在隔壁那一间就是正照的蚵仔煎。大家会不会以为我在业配？其实我没有。
70块还扣掉30块的
炒青菜。
你有合理吗？
这样子就
你家蚵仔煎只要40块啊？
哦，对，哦，非常 CP 值非常的高。欸，对，那讲一下蚵仔煎的口感好了。
它那个味道就有点像是你吃麻吉的时候第一口会出现的味道。
整盘吃起来蛮有饱足感的。
两个人来吃的话，点一份就够了；三个人来吃的话，也是一份就够了。
吃完蚵仔煎之后。真的非常的有饱足感。我们原本其实有一个清单要吃，但是吃完蚵仔煎大概已经有60-70%饱了。
那接下来下一站呢，我们就到那个吃一个传统的霸碗，就是炸的霸碗。那郑老牌的这个丰原霸碗呢，也是我也是从小吃到大，然后现在生意也是很好，简单好吃，再加上一点就是老派的感觉，因为它最后吃完的时候会加清汤，你还可以喝了汤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一个在地美味小吃的享受，这样。
对，它有在附赠那个高汤，其实是萝卜清汤。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倒到你就是吃完的碗里面，然后或者清汤喝，真的蛮惜福的，就是连酱料都不要浪费。
这是法鼓山的 style。丰原也有很多间，像庙东就有郑老牌。庙东外面就是丰原有一条就是饮料街，三民路那边还有一家是那个丰荣霸丸，
对，
也不错吃。博爱街比较外围一点的地方还有一家新金树的霸丸，那他们通通都是一样，就是炸的霸丸。像庙东就是配清汤啊，那大部分都还会有那个扁食汤馄饨汤可以叫。
地理位置的方便性来说，是郑老牌是你可以在一条街就吃完你想吃的。
对对，
说到炸的霸丸，有另外一派，其实大家常常在选边站。
对，
另外一个就是清蒸的霸丸，这丰原庙东夜市也有。
对，
也是在庙口的地方，
对，
在、那个、
它就在菱角酥对面。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它是晚上。
对，清蒸的虾仁肉丸，也是蛮知名的一间店，张先生每到丰原必吃。
对，
而且他还会买冷冻的带回台北。
因为台北吃不到。
那你为什么特别钟爱这一家？
哦，那个虾仁吃下去那个鲜味十足。
它的 size 跟那个炸的那个霸丸不一样，三颗一盘。
对，
然后它那个 size 是比 手掌还要小一点，男生可能嘴巴大一点可以一口就是吃下去，充分的感受那个皮跟扎实的那个猪肉馅跟虾仁，这样。
对，一口咬下去层次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它的酱料也算是调制的蛮有风味的。
酱料不会太咸，是微甜，然后淡淡的咸味，
还有蒜
蒜泥啊香菜啊一起咬下去，哇，很好吃。
哎、欸，你好真心哦。很好吃。
可是一口咬下去不会被烫到吗？
对，所以我吃的时候会吹一下。
不会啊，它因为它蒸好以后它会先放在旁边放凉，一边沉。其实你那时候到你嘴里的热度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哦，我自己是属于炸肉丸派，所以其实我很少去吃清蒸肉。
其实我原本也不是什么蒸肉圆派，我是吃到这一家虾仁霸丸以后，哎、欸，我才觉得哇，蒸肉圆这么好吃，清蒸肉圆这么好吃，从此改战清蒸肉圆派。
转捩点，它是你的转捩点，
是一个转。而且这家店非常特别，它的那个 SKU 非常的少，它 SKU 只有两个，一个是霸丸，就是清蒸霸丸，一个就是鱼翅汤。
对啊，蒸的它就是，因为它毕竟是蒸的，所以它的皮一定不可能太厚啊，里面的东西才蒸的熟，所以它蒸的话口感会比较像肠粉那种。但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 Q 弹一点的、有嚼劲一点的皮，一定都是炸的，对啊。 那就是看你喜欢哪一种。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炸的。
哦，我个人也是属于炸派的，因为炸它的皮就是比较属于 Q 软的，比较有嚼劲。真的其实有太多替代性的东西了，对。
嗯，理解，对，可以理解。
所以你想好你是哪一派吗？还是你不选边站，中间选民？
不是，
就看虾肉，它其实主角是虾。
如果是真的，它虾肉的甜味可以比较容易被保存下来。如果你炸了，会变成炸虾。
如果说今天要吃霸王的话，我就是会吃炸的，因为它就是我心目中霸王的样子。
说到清蒸肉丸，我记得那时候你也心心念念另外一家，遗憾没有吃到，因为那天刚好没有开
烧肉饭啊。对对，
因为我推荐一间就是在虾仁霸王
隔壁
那间烧肉饭，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
它就是红烧肉的饭，我就是喜欢吃密度比较高的肉，咬下去要脆的那一种，表皮有点就是酥炸的那种，我是最喜欢。
对，
然后它的那个酱料也蒜香，也是很好吃。嗯，但是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就是吃虾仁霸王正旁边哦，就是紧邻的旁边那一间，因为它旁边还有一家就是不是好吃的。哦天哪，我这个集后会被店家骂死。
他们应该不会听到。
那他们的那个蚵仔莲也蛮好吃的。
哦对，嗯，哦，我们这次吃的蚵仔莲呢，是在吃那个刚刚
郑兆
珍
的
时
候
有吃到蚵仔莲。嗯，那蚵仔莲也是蛮特别的，它跟蚵仔汤不太一样。嗯，对，它好像外皮会先裹一层
像地瓜粉的那种 QQ 的太白粉那种。嗯，就是有点透明 QQ 的粉这样。
对，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嗯，有一个小的tips， 就是假设你到丰原庙东夜市啊，嗯，我们现在知道它从早就经营到晚上，
对，
中午时间左右到的话呢，嗯，推荐你可以去吃烧肉饭。
对，
如果是晚上到的话呢，则建议可以去吃虾仁肉丸，刚好可以错开他们的营业时间。
对，
因为你很难在同一个时间这两个都吃到。嗯，
可以这么说，
你真的就是要挑时段的去选一家来吃。
对对，没错。
吃到这里有点口渴，然后你就带我们经过小巷子，我们来到了一间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饮料摊。
就我个人是很推那个茶点子，吃完庙东一波之后呢，你就往丰原太平洋百货，就是我们当地唯一一间百货。丰原有很多唯一，就是唯一一间电影院，唯一一间百货，就唯一一间就是三级医院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就是找到它旁边有一间就是小小店，就是不是像现在那种什么万波五十兰那种的，就是
不
可不可啊，不是那种的，就是一家当地的手摇饮，早期的手摇饮。那就是我是觉得很好喝，我不知道Megan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回到小时候的味道，是那种路边的小摊贩，然后他们有很华丽的装潢。最特别的是 Alice 推荐我们喝的是石榴绿茶，点的时候 Alice 有特别问我们说，欸，你想要一样都是石榴绿茶，除了就是甜度跟冰块可以选择以外，你也可以再说一些比较客制化的。
對，
我想要微微再酸一点，
對，
或偏甜一点点。对，然后基本上呢，老板就会在他的标准的口味里面呢再做一些微微的调整。
对，每一杯在调制的时候，老板娘最后都会就是倒一小杯摇杯的上面那个最小盖子，喝看看这是不是你要的，是符合他的那个品管。
嗯，
那如果不符合，或者是你想要酸一点啊怎么样，他都可以就是直接再为你做加强。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每一杯都调得非常的用心。对，
饮料的名称也非常的古早味。嗯，没有任何很 fancy 的饮料的名称。
对，
我最近在台北喝到一堆饮料都是我超级傻眼，初恋或者是一般
恋爱的感觉，就是这样。
对，
心痛的感觉，
心痛的感觉之类的。
对对对，嗯，就是这种饮料名称。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都搞不清楚到底它是什么东西，但这间非常的朴实。
对，
石榴绿就是石榴绿，
啊，
柠檬绿就是柠檬绿，没有别的。
对，
基本上都在四个字以内。嗯，
就是新鲜好喝现做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可以真的可以感受到老板娘的用心。嗯，因为她的一杯一杯的调制，然后一杯一杯的亲自尝试那些味道。嗯，觉得 OK， 至少在老板娘心中那个品质挂了一定的保证。嗯，她才会把饮料就是出来。
对，
哇，这样子琳琅满目也吃了不少了。嗯，那我们最后来到了第五餐，压轴，很适合当下午茶的一间甜点店。
对，
叫做本果洋行。
本果洋行，因为我就是那种 台中的小孩，然后到北部读书，然后一直就是没有办法适应台北的生活。
真的假的？那你现在，那你现在嫁在台北？
对，就是
你以后只在台北。
我就是一直很喜欢回就是丰原，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丰原就我很熟悉，然后他的店呢，如果你经得起考验，是真的好吃的话，他其实都可以开超级久的。所以其实很多都是真的，我从小吃到大的丰原，是虽然就有点边缘，但是也是一直有在开发，然后一些新的餐厅啊也都一直有在开这样。那像这家甜点店，它就是算是比较后期
对
才开，近几年开的。那也是我就是几次回去之后都会有人跟我讲说这家好吃，然后那些有些都是我比如说还留在丰原的同学啊，
对，
那他们就会说哎，这家好吃，可以去试看看。对，所以我想说哎，刚好就是也差不多快傍晚了，然后就是凉凉的，找个地方吃一点冰，或者是吃一点像豆花类的东西。然后它的环境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文青，但是又不会太世俗。然后去那边吃吃看，人家说的好吃，后起之秀是什么意思？这样。那它比较厉害的是，它是用很多新鲜当季的水果来发想它的菜单，所以有时候会是比如说凤梨。那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些腌制的番茄，就是看他当季的水果是什么，所以老板娘好像也是都会自己在做一些他菜单上面的开发这样。
但凤梨冰好像算是他的招牌。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就是直接点了他的招牌凤梨冰，我是蛮惊艳的。因为感觉得出来那个凤梨是应该是他们自己用心熬煮的。酸酸甜甜，然后你吃得到食物的真味道。腌制过的你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倒是吃完很清爽，很清凉，会有透心凉的感觉。
它的豆花也是手工豆花啦，可是我记得当时社助好像说他比较喜欢有
他比较喜欢古早味的。
对对 对, 對, 對，
古早味的豆花
比较有一点木炭香，就是
炭香，
就是炭香的那一种。对
对，
它的比较不是，但也是简单美味啦，只是说少了炭香。
我觉得他所有的冰品跟他所有的饮品都走的介于古早味跟现代中间，他有去做了一个调整。就像他的店给人家的感觉一样，他有点复古，但是你又觉得有点文青。所以他的在食材的处理上，他用了原食材做的是比较是古早味的，可能凤梨冰啊豆花，可是他没有完全的遵照的古法。
对，
他有自己一套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称不上特别有创意，但是有走出自己风格的一些料理方式出来。吃到这里我们真的就是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当然还有超多的，
一日午餐到傍晚就结束了。
对，
不是，大家战力真的是超弱的。
对，
我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吃
超多这样子，
对，而且还会从早吃到，但是我们到下午四五点真的觉得哦不行了。
因为其实丰原还有很多就是两种之争，比如说像那个炸肉圆跟清蒸肉圆，那丰原还有就是那种排骨酥面跟肉排面之争。
哦，
那一样也是就是在地人吃的跟就是观光客来吃的还是有不一样，像这些都是没有介绍到。
但老实讲，丰原没有东西是排骨酥面，我觉得还好。
所以就有机会再带你们去吃在地人会吃的肉排面。那真的是在地人才会吃耶。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啊，他也是 对啊，就丰原人嘛，他最近跟他的 partner 一起搬回来丰原住，
对，
他也带他去吃那一家肉排面，我就认证他就是我国小同学。
啊，我好想去吃那个肉排面，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可以洗刷就是排骨酥面的。对，我应该会站到肉排面去，因为排骨酥面实在太低了。
因为排骨酥面其实说实在我好像只吃过一次，也是就是有外地人来带
就是慕名而来啊。
对，慕名而来，然后跟着吃一吃。其实我也没吃过。
上次我也是想去吃排骨酥面。
你不是说你要去吃看看，你没有吃过？
他一直阻止我，我无法得
逞。你还是没所以你还是还没吃到排骨酥面。
我还是没吃到排骨酥面，所以我也不能批评他不好吃。
不过当然就是也是有很多人觉得他很好吃，因为他也是假日都要排队的。对啊，就是可能口味吧，每个人口味多多少少还是
就是在北部很多地方卖排骨酥面都会再压一下丰原。
哦，对，我也有发现这件事情。可是明明庙中那间就不是丰原开头的，它是清水开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真的，它其实是清水开头的。
对啊，
跟我在其他地方看到那个 台北永和豆浆
一样
是一样，
蛮有趣的。你不说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欸，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丰原庙东派骨寺面，欸，结果它是隐藏在庙东里面的清水。
对对现在我们这些吃完才多少钱，超便宜的，
一个人花不到200块吧，
对，不到200块，很饱。
对，而且重点是每一样都好吃。
对，
而且基本上有咸食有甜食下午茶各种，
对，
应有尽有，完全无雷，而且还有很多遗憾没有吃到，
真的。
欸，这样我们要讲一点丰原历史吗？这样我会很像丰原的耆老，
地方耆老。你要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丰原又叫做葫芦墩吗？
哦，丰原为什么叫葫芦墩呢？这个我请那个台北商先生来协助补充一下。
我不知道啊。
你刚刚不是有在那个公老坪上偷看一下葫芦墩为什么叫葫芦墩？
哦，好像是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因为原住民话，啊，原住民话我不会念，但是发音很像葫芦墩的样子。对啊，另外一个它是地形的关系，它是从山上看下来，看起来有三小丘，它形状就像葫芦一样，所以叫做葫芦墩。
所以就是有三小丘，所以就很像葫芦，就叫葫芦墩。
嗯，对啊，刚刚的插曲是我们明明就是很认真的在看一个地方的介绍，然后就会有人 highlight 那是三小丘。然后这一集啊，真的非常谢谢 Alice 还有台北的张先生专程就是二次来到录音室录音，真的很不好意思，又出外景，然后要进录音室，很辛苦的两位来宾。对，还有第一次的社助。好哦，那我们就是非常谢谢 Alice 还有台北张先生，
感谢梅根的邀请，
谢谢谢谢，
拜
拜。
哇，天哪，我今天要讲一整天台中腔，我的妈呀，就是
你有转换吗？
我没有转换。